读出恩典，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二章四到七节，圣经聚焦到神创造人和培养人的过程。所以圣灵在圣经中对神的称呼也变了，变成了神亲口告诉摩西的名字亚回。因为律法主义的种种干扰，中文翻译成了耶和华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这样写道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，把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里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这里尘土一词在希伯来文中是 afar， 除了干燥的土壤的意思，还有材料物质的意思。希伯来文说神取了土壤中的材质造人。几乎所有的神话故事中，人都是用土造的，这不是偶然的。我们的祖先从亚当开始代代相传，把神造人的过程一代代流传下来。但是当人堕落叛逆之后，魔鬼就开始混淆人类对历史的记忆。比如说我们女娲造人的故事，就添加了很多不合逻辑的元素。比如女娲用制造陶器的方法揣黄土做人，后来嫌慢，还用绳子沾湿土甩出很多人来，这显然不科学。不过我们的圣经却是每一句话都经得起科学的推敲。摩西虽然不懂化学，但是他能说出神用土壤中的材质造人，其实这是非常科学，甚至可能是唯一合理的选择。因为人的生长过程中要吸收很多营养来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为了让人更容易维持新陈代谢，人体所需的化学成分就应该遍地都是，很容易获得。想想看，如果人必须每天补充很多贵金属，比如黄金，或者服食某种灵丹才能完成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人的生活会多么的不容易。但上帝用土造我们，还有更重要的属灵的原因。诗篇103章说，神像父亲连续儿女一样连续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神知道从尘土的材质中造就的我们是软弱的，所以他非常怜恤我们，也早就在心里宽恕了我们一切的不好，一切的过犯。他让独生爱子钉上十字架，替我们接受一切罪的惩罚，就是要我们不用为了我们自己的软弱而担心，坦然无惧地在天父面前接受他的恩典。神也要大大地使用我们，他给每一个人安排了美好的计划，要引领我们充分活出我们人生的价值。所以圣经中说，我们是神用土做的，得恩典和荣耀的器皿。罗马书九章这样写道，为了要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恩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族人中蒙召的人。有人说，我可不愿意做土里土气的器皿，我要打磨装饰，涂上油彩，装上霓虹灯，让自己看上去熠熠发光，好让神拣选我做他蒙恩得荣耀的器皿。其实神反而不会拣选这样的器皿，神可以挑选任何材质，但是特别挑选了最不起眼的土做的器皿，来把他的独生爱子放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去艺术展览馆，去卢浮宫，去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些最著名的画，无论是伦勃朗还是达芬奇，都不会放在一个宝石镶嵌的画框里，更不会搞一些霓虹灯在它的旁边，因为这样的画框会分散人的注意力，让人没办法更好地欣赏和领悟画作本身。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叫买椟还珠的故事，说有个楚国的商人到郑国去卖珍珠，他用名贵的木兰雕了一个盒子，用香料熏制这个盒子， 让最好的手艺人在盒子上刻画美丽的图案，还装饰上翡翠和宝石。结果客人把盒子买走了，却不要里面装的价值连城的珍珠。神使用我们，不是为了让世人效法我们，而是为了让世人跟随耶稣。所以保罗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，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，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使那些刚强的羞愧，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，以及算不得什么的，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，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。我们经常听牧师说，一切荣耀要归于神，就是我们要把一切成功、一切能力都归于神。为什么神要我们把功劳归于他呢？是因为他贪图这些功劳吗？当然不是，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，神怎么会贪图这点功劳呢？这是因为神知道，欲望和骄傲是人最大的问题，是人犯一切罪的根源。当我们把功劳归于自己，追求虚荣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跟随神，不能信靠神，甚至会走向背离神的道路，我们就得不到安息的生活。记得，神要他的孩子进入他的安息，而不是让我们过争强好胜、爱慕虚荣的生活。神已经为我们安排了最好的人生、最大的成功，只需要我们信靠神，借着耶稣，跟着圣灵的带领去获得。他不需要我们打磨自己，只需要我们充分活出他设计我们的样子，因为我们出厂原装的样子就是最好的，上帝造的没有次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一技之长，那是神给你的天赋，在神的带领下好好利用它来荣耀神、荣耀耶稣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软弱，有很多缺点，你的软弱连接着神的大能，神就是要在你的软弱上去显明他的恩典和祝福。很多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小学的时候手工课坐板凳的故事吧。爱因斯坦的动手能力很差，当时老师让每一个学生拿出他们做的板凳给大家看。当爱因斯坦拿出他做的板凳的时候，因为做得太丑，全班同学都笑了。老师说，你们谁还见过比这更丑的板凳吗？大家都起哄，只有爱因斯坦说，我见过。然后他又拿出他做的另外两个板凳来，比他要交给老师的作业还要丑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预测爱因斯坦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，我估计没有人会相信。因为那个时候的物理学最讲究做实验，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。但是神却让爱因斯坦成为理论物理学的开创者，使得后世完全失去动手能力的瘫痪的人都能得诺贝尔物理奖。之前还有一个传教团，走家串户的传道，他们发现传道最有果效的人竟然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患口吃的弟兄。因为他口吃，所以传道的时候对方反而不好意思打断他，又替他着急，就能很专注地听他的讲道。神不但可以意想不到地使用我们的弱点，只要你跟随他，他还会把你的弱项变成强项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最怕的就是写作文。那时候学校布置作业，每天要写一篇日记。我记得当时妈妈的单位正在组织体育比赛，我每天的日记都是一样的，今天进行了排球比赛，比分是什么，今天又进行了篮球比赛，比分是什么，就这么应付差事。后来我到外地读书，考试成绩很糟糕，我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，可能一个月会去看我一次。每一次爸爸来都正好赶上我要交一篇作文，而作文是我最糟糕的一项，他每次都会专门辅导我写作文。一开始整篇作文几乎都是他写的，但是到了后来他不在的时候，我也能写出好的文章，还能在全校的红领巾广播站给全校同学广播。写作文成为了我的强项。今天神使用我每天准备一篇讲道给大家听，我不但不怕，还写得很带劲儿。圣经中神经常是这样用人的， 我们都熟悉彼得，是很不坚定的人。在哥西马尼园，罗马人要把耶稣带走的时候，他拔出剑来，要跟罗马人拼命。但是当晚，鸡还没有叫，他又吓得三次不敢承认跟耶稣的关系。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，是散沙的意思，很符合他善变的性格。但是耶稣让他改名叫彼得，是磐石的意思。彼得跟随耶稣，最终变得坚定如磐石，成为了教会的中流砥柱。还有基甸，他当时因为害怕米甸人，因为胆怯，躲在一个酒窖里压酒。神的使者找到他，见了面就叫他做大能的勇士啊。他是以色列最弱小的支派中，最弱小的家庭里最小的孩子，神却专门拣选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米甸人。神还担心他带的兵太多，当他带3万多人去打仗的时候，神让他捡到300人。结果他带着300人到了山上一看，只见满山遍野都是敌军，连敌人带来的骆驼都像海沙一样数不清楚。3万人和300人面对这样的敌人，就像一滴水滴入大海，可能效果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神是怎么让基甸打赢的呢？他让当时心里害怕的基甸潜到山下，在敌人的帐幕外偷听，让他知道原来敌人比他还害怕。神已经让敌人生了胆怯的心，于是基甸鼓起勇气，他让士兵带上号角，把火炬藏在土罐子里，分兵3路围住敌人，在适当的时机一起吹响号角，把土罐子打破，露出火炬。敌人听到四面的号角声，看到四面的火炬，以为被包围了，吓得四散奔逃，骆驼也受惊逃窜，互相践踏，结果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经过这一仗，基甸成了勇士的代名词。在二战期间，盟军在非洲的敢死队就被命名为基甸纵队，他们几百个人抓获了15000多俘虏，缴获了几十门大炮、几百把机关枪和大量的弹药。神不但把一个懦夫变成了勇士，他还在战斗中向我们揭示了真理。他用土罐子里的火炬来预表在我们里面的耶稣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使用我们这些土罐子，反而是因为我们脆弱，能够彰显出耶稣荣耀的光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感觉到软弱，不要看自己，更不要自责，看向神，看向神的大能，看向神的丰盛。神知道你的软弱，你的软弱连接着他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要大大的使用你，包括你的弱点，你的缺点。神要借着你的软弱赐福给你，让你兴盛，让你富足，给你平安喜乐、健康富足的生活，举你到高处，让世人看到他透过你彰显出来的荣耀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